武汉肺炎被中共发展成全世界的灾难，它的后续效果应该比一般性的灾难更严重。中国的朋友们可能更关心它对中国的后续影响，以及对每个中国家庭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或者按照流行的说法叫做负能量。首先是对国内的影响，这次疫情习近平的中央采取的错误政策使他们在国内失去了根本性的信任，不但在民众里的不信任度极度扩大，在官场中的不信任也在极度扩大。在疫情报告方面，无论中外民间还是官场都不敢再相信习近平当局的信息，无论是关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是关心自己的乌纱帽，都不能以习近平集团的信息为准，否则就是自取灭亡或者对不起家人。这种不信任感在国际社会也在迅速扩大，已经酝酿多年的对中共的不信任因为这次的隐瞒疫情和收买国际组织一下子呈现出爆发的趋势。特别是在丑行已经暴露的形势下，习近平的战狼外交激起了各国民众和舆论的极大反感，为中共辩护已经成为了新的政治不正确，迫使被中共收买的所谓国际友人要么闭嘴要么被迫辞职。这在半年前几乎不可想象，甚至一两个月前还有不少中共的友人们在为中共辩护，包括西方的重量级政治家和学者。以王毅外长为首的中共外交团队确实可以说是高级黑子代表，中共七十年来的外交还没有如此成功地受到自己外交部的打击。当然这不是王毅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他当然得服从习近平的政策，否则他就是替罪羊了。想方设法不当替罪羊，这应该是中国官场成员们的当务之急。外交失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外贸易的大幅度缩水，后续的效果就是西方各国酝酿已久的限制偷窃西方科技和资本的政策会加快出台。这在依靠西方科技和资本而加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而言，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形势。西方各国多年来早就注意到中共政策性的吸血行为，阻止向中共输血早就成为各国政策研究的重点。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和这次的输送病毒促使阻止西方向中共输血的政策加快实施，全球化倒退已经是学者们预告的重点。当然这种倒退不会是全面的倒退，将会主要是针对以中共为首的专制国家和被怀疑遭到收买的国际组织，因为这些国家没有信息透明度和尊重市场准则，和西方之间的不公平贸易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减少和调整不公平贸易和不对等的政策将成为大多数国家流行的政策，不追随这个潮流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被潮流所淘汰。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将是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国内的经济复苏面临着疫情二次爆发的威胁，更面临着老百姓和官员们的不信任。在没有美国式的巨额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李克强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几年已经制造出巨大债务的前提下，李克强到哪儿去筹集这笔资金呢？唯一的可能就是加快割韭菜，除了通货膨胀就是各种敲诈老百姓和企业的高招。对于已经困难重重的私营企业，这就是雪上加霜，对于本来就是畸形的中国经济，这就是饮鸩止渴。这个将会造成中国大踏步倒退的难题有没有解呢？唯一的答案就是大幅度的改革政治经济体制，政治上向民主制度看齐，经济上向市场经济看齐，彻底脱离专制国家集团，设法挤进新的世界贸易体系，并解决国内畸形的经济状况。但这就是习近平和中共专制制度的末日，共产党的逆淘汰体制早就消灭了有改革魄力的政治家，这才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